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继续来读路加福音22章，今天我们从39节读起。耶稣出来，这个耶稣和门徒们吃最后一次逾越节的宴席，到这里才正式结束。前面我们提到，整个逾越节的宴席当中会有4道喝酒的过程，或说4个杯。第一个杯是耶稣一开始就为整个宴席献上祝福和祝谢，之后呢，他们开始吃苦菜喝着水，苦菜吃完之后，他们就举杯喝第二杯，第二杯称为苦杯。苦杯喝完之后，耶稣就开始拨饼分饼给门徒吃，蘸着酱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犹大领完了饼之后就离开了，去出卖耶稣。在犹大离开了之后，耶稣又举杯，这是第3个杯，也就是福杯。就在耶稣举杯的第3个杯的时候，耶稣就把他们历年来遵守犹太节逾越节的宴席改成了主的晚餐。他再一次的拨饼，然后说，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众人舍的，你们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之后呢，在这3杯之后，耶稣就开始讲了许多的话。路加福音这边只记载耶稣鼓励他们要服侍人，又预告西门彼得要3次不认他，又告诉他们以后继续出去传道，要带钱囊，要带口袋，要学会保护自己。但中间还漏了许多，感谢主，约翰在学约翰福音的时候把这些都补上了。就在约翰福音第13章快结束那个地，耶稣立下了一个彼此相爱的新命令之后，14章、15章、16章一直到17章带下耶稣为门徒的祷告，洋洋洒洒4章半的经节。其实这也是我们今天每一个主日我们需要做的。我们来到教会当中纪念主，吃饼喝杯完之后就要听神的话语，然后在整个宴席结束的时候，他们才会喝第4杯作为结束。而这个时候呢，他们就会一起唱诗，通常是唱诗篇115篇到118篇。在马可福音14章26节那边就记载，耶稣和门徒们唱着诗歌离开，往橄榄山去。我们回到39节，耶稣出来照常往橄榄山去，门徒也跟随他。当然在其他福音书中指出，他们就是到橄榄山路那边的客西马尼园。从他们吃逾越节宴席在马可楼，是马可的家，到这客西马尼园也是马可家的园，大概 1.2公里，走路呢大概20分钟就可以到。因为耶稣和门徒们经常在耶路撒冷的时候都是被马可的母亲接待，之后呢他们也经常就到他们家的客西马尼园去。那是一个橄榄园，客西马尼这个字就是压榨的意思。当你把橄榄收成了之后，压榨橄榄，把橄榄油榨出来。其实这就说出耶稣带着门徒上客西马尼园，他自己就像那橄榄一样，被各样的情形极力的压榨，并且榨出许多的油来。40节，到了那地方就对他们说，你们要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，因为黑暗的时刻就要来到。耶稣在宴席上对他们所说的，虽然他们可能不是完全明白，可是总是知道大事就要发生，因此每个人都十分的忧愁，在忧愁的时候很容易迷惑，因此耶稣就鼓励他们要祷告。祷告不只是祈求，祷告更重要的是跟主连结，跟神有经常的交通，亲密的交通，这样我们就能够支取从天上来的能力，让我们不会落入迷惑当中。41节，于是离开他们约有扔一块石头那么远， 跪下祷告。马可福音14:33那边的，我们可以看出耶稣把八个门徒留在园外，就带着彼得、雅各、约翰进到了客西马尼园，之后呢他又自己一个人独自离开，大概有扔一块石头那么远，也就是20-30尺的地。耶稣这样的安排其实非常有意义的，那八个门徒在园外就好像在会幕的外院子，彼得、雅各、约翰一直跟随着耶稣，跟耶稣非常的亲近，他们就好像是在圣所里面，而耶稣自己一个人呢独自到了至圣所，他跪下祷告，42节说，父啊，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，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，只要成就你的意思。一方面耶稣要门徒警醒祷告，而他自己呢更是跪到父的面前，他极其伤痛，大声的祷告，祷告什么呢？父啊，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，这杯就是神的愤怒杯，他知道这一个杯的艰难，再下来要发生的事情他都知道。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了、轻视了这个杯的难处。就身体而言，耶稣知道他的身体要被挂在十字架上，十字架是当时非常残忍的一个酷刑，身体要受到极大的痛楚，并且不会马上死去，他身上会受着鞭伤，头上戴着荆棘的冠冕，身体呢挂在木头上，但这些身体上的痛苦比起他魂的受苦就微不足道了。耶稣一生从来不知罪，没有犯过任何一个罪，然而在十字架上众人的罪都要归在他的身上。对我们而言，贪心、嫉妒、说谎经常都是习以为常，但耶稣这些罪他从来都不知道。而在十字架上呢，不止这些平常我们认为常犯的小罪，甚至于杀人、放火、强暴、凶杀，这些穷凶极恶的罪也都一个一个加在他的身上，好让每一个犯过罪的人，不管罪多大，只要他愿意悔改，都能够借着耶稣的血回到父的面前。从一个从来不知罪的，然后在十字架上众人的罪都要归在他的身上，这是多么的重，体的痛楚已经难当，魂里面担当罪的重难重更加难受。但是最困难的是，耶稣在地上从来没有一天跟父分离过，他所思想的、所说的每一句话、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执行父的旨意，他跟父的交通从来没有中断过。但父神是公义的，是圣洁的，当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众人成为罪的时候，父就必须离开他。耶稣是神圣三一中的第二位，就是在地为人的时候跟父神、灵神一起维持亲密的交通，但在十字架上就必须分离，那样的孤独让他真的是无法承受，因此他极力的呼求，若愿意把这杯撤去，但是他又加上，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，只要成就你的意思。耶稣来到地上本来就是要坐上十字架，本来就是要为众人赎罪，为着摆在他眼前的愤怒杯，他来到父神面前极力的求。23节，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，加添大的力量，耶稣极其伤痛，祷告更加恳切，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。父神也真是听耶稣的祷告，知道耶稣这个时候他真的是力不能生，因此就差遣天使来给他加，借着天使的加力，耶稣呢非常的伤痛，在伤痛中呢祷告就更加的恳切，到一个地步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，当人忧伤到一个极其伤痛的地步，医学上告诉我们，很多时候我们皮肤上的一些微血管就会爆裂，就跟着汗水流出来。耶稣这么伤痛的祷告，一直到一个地步，他里面的负担 完全卸下了，他才再回到门徒中间。45节，祷告完了就起来到门徒那里，见他们因忧愁都睡着了。耶稣是要面临那极大的痛苦，要饮神的愤怒杯，他自己到神面前极力的祷告，而他的门徒呢，居然因为忧愁都睡着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耶稣还要来担当门徒的软弱，就对他们说，你们为什么睡觉呢？起来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耶稣自己本身碰到其他的难处的时候，他是极力在父神面前祷告，一直到泪珠如同雨点滴在地上。他知道在我们难过伤痛的时候，最容易落入迷惑，开始怀疑神，怀疑神的安排。最好的处理方式就是警醒祷告，把我们的信心接在天上，从父神那里直接支取属天的力量，让我们能够胜过困难的环境，重大的考验。耶稣虽然是神圣三一中的第二位圣子，但他来到地上，他是100%的人。人肉体所受的痛苦他也会受，人魂里面所承担的重量他也一样会承担，人在灵里与父神分离的痛苦他也一样会尝到。当他面临这极大的困难的时候，他处理的方式就是极力祷告，到一个地步神差天使来帮助，让他至终能够成就父神的意思。在我们人生中的每一个难处，我们是不是也是一样放下自己的挣扎和努力，而是回到父神的面前，求父神帮助，让我们能够成就父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，而不是照着我们所想要的。我们一同来祷告。主啊，帮助我们，可能就在这个时候，在我的人生当中面临到一些非常困难的情况，主啊，帮助我，让我真正明白你的旨意，更帮助我，给我一个心智，给我能力，能够遵行你的旨意。耶稣如何在克西马尼园里迫切的祷告，至终能够完成父神的旨意，是我们最好的榜样。帮助我在我今天碰到的每一个难处当中，都能够借着祷告从天上支取能力，祝福我今天的生活能够合乎你的心意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